什么是真理？
乜嘢系真理呢？
什么是传统？
乜嘢系传统？
真理跟传统会不会？
真理同传统会唔会冲突？
一般我们讲到传统，当时举了以前的人所留下来一些善良的。
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
福乐人生
讲
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
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就好比说我
们不太常向人借钱，向为向人借钱不好。
又或者话，我哋唔会话常常向别人借钱，因为觉得咁样系唔好嘅。
那么什么是真理呢？
但系乜嘢系真理呢？
简单的说，就是人们共同相信的一些原则。
简单嚟讲，话系人们共同相信嘅一啲原则。
好像一加一等于二。
好似话一加一等于二，
我们都共同信念，共同的相信这件事情。
我哋都共同接受相信呢一件事。
真理也是讲到神启示给人的生活的原则。
真理亦都系更加系讲到神启示俾人嘅生活原则。
所以圣经怎么讲？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生活指导的原则。
所以圣经点样讲？呢个就系我哋基督徒生活最高嘅原则。
那么圣经所讲的真理，有的时候会跟我们一般传统的观念产生了冲突。
圣经所讲的真理，有阵时会同我哋一般所以为嘅传统嘅观念产生冲突。
好比说，有一次我向一个年轻人传福音。
好似有一次我向一个年轻人传福音。
他说他很愿意相信耶稣。
他说他很愿意相信耶稣。
但是他说我的妈妈一再的警告我不可以去信耶稣。
他说但是我的妈妈一再警告我不可以去信耶稣。
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妈妈死了没有人去拜妈妈。
他说因为你信了耶稣妈妈死了就没有人去拜妈妈了。
按照传统呢，那么这个灵魂就要变成一个恶鬼无处可归。
咁佢按照传统，呢个灵魂会成为一个恶鬼，无处可归。
所以呢，因着他妈妈的传统，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耶稣。
咁佢因着佢妈妈嘅传统，佢就冇办法信耶稣。
所以每一个传统的观念都应当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来检查。
所以每一个传统嘅观念应该放喺圣经嘅真理之下嚟到做一啲检查。
因为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是好的，可是在圣经的真理之下就不是好的。
有啲传统嘅观念我哋话系好嘅，但喺圣经嘅真理光亮之下咧，就知道唔系好嘅。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
我哋刚刚所读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
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把犹太人的一些传统放在圣经的底下来。帮助人认识真正的真理。
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将一些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观念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来帮助人去明白。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
第七章第一节，
这里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
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
自从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来重新的遵守颁布律法之后，
自从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重新颁布遵守律法，
就有一批的犹太人非常的热心犹太人的传统文化。
有一批犹太人非常热心于犹太人的传统文化，
他们非常严格地去教导遵守摩西的律法，
亦都好严格咁样教导遵守摩西嘅律法。
而且他们很热心地去规劝别人，
亦都好热心咁规劝别人。
他们注重外表的行为，
佢哋注重外表嘅行为，
也喜欢别人对他们的尊重跟称扬，
亦都喜欢别人对佢哋嘅尊重同埋称扬。
他们贪爱名利钱财。
他们贪爱名利钱财，
常常误用圣经，
常常误用圣经。
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而且他们甚至拦主人去寻求真理，
佢甚至拦咗人去寻求真理。
所以耶稣称他们为自以为义。
耶稣称佢哋话系自以为义。
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出去，许多的人来相信的时候，
当主耶稣同佢嘅门徒传出福音，有好多人嚟相信，
这就引起了在耶路撒冷那些领导阶层的注意，
就引起咗耶路撒冷嗰啲领导阶层嘅注意。
当时最高的领导机构是120人组成的犹太人的工会。
当时最高领导嘅机构就系有120人组成嘅犹大嘅工会。
他们就选了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派他们到加利利去看耶稣的作为。
他就选择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派他们到加利利去观察耶稣的作为。
他们想从耶稣的言行当中找到一些控告他的把柄。
他们想从耶稣的言行当中找到一些控告主耶稣的把柄。
所以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所以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的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所谓古人的遗传，是指着这些犹太人的教法师。
所谓古人的遗传是指着那些犹太人当中的教法师，
根据他们自己对摩西五经的解释而编出来的一套口传的传统，
是根据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而编出来的一套口传的传统，
用这些口传的这些教条规定来帮助犹太人过一个传统的生活，
用这些口传的教条规定来帮助犹太人过一个按照他们传统的生活。
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一些的口传的律法还没有写成书，
在耶稣的时代，这些口传的律法还没曾写成一本书，
到耶稣以后两百年才被编成书，我们称为他 Mishnah 米士拿。
在耶稣之后二百年才编成了一本书叫做米士拿。
那么这本书包括六个部分，
这本书包括六个部分，
就是农业、节期、婚姻、民事、献祭跟洁净的礼仪。
农业、节期、婚姻、祭祀和洁净的礼仪。
这个不是圣经的解释，
它本身不是圣经的解释，
而是犹太人他们按着圣经所推演出来一些生活的规矩，
而是犹太人按照圣经所推演出来一些生活的规矩。
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形成了一种繁复的仪式，
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很繁复所的仪式。
当然从表面上听起来，在饭前洗手这是一个好习惯，
表面听起上来饭前洗手这个是一个好习惯，
但是他们是做给其他的人看，
但是他们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尤其是自认是高贵、是干净、是有学问、有文化的人，
而自认是高贵的、是干净的、是有学问、有文化的人。
所以他们不但洗手洗脚，甚至洗澡才来吃饭。
所以他们不单止洗手洗脚，甚至洗澡才来吃饭。
那个背后的动机是骄傲、是自大。
背后的动机是骄傲、是自大。
那么主耶稣怎么样回答对他们的挑战呢？
所以主耶稣怎样回答对他们的挑战呢？
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七章第六到第八节，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重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古人的遗传。当然古人的遗传不都是坏的，
当然古人的遗传不都是坏的，
但必须先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接受检查，
但是必须先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接受检查。
主耶稣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29章13节的一段话，
主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书29章13节一段话，
说明了神拒绝人的敬拜，
说明话神拒绝人的敬拜，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用嘴唇去敬拜神，心却远离神。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用嘴唇去敬拜神，但是心就远离了神。
他们的敬拜就徒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所以他们的敬拜就徒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也可能变成一种传统。
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也都有可能变成只是一种，
因为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习惯了来教会，
因为礼拜日的早晨我们已经习惯了来教会。
但是我们来到教堂里面，我们的心是不是觉得与上帝很接近呢？
但是我们来到教堂，我们的心是不是觉得与上帝很接近呢？
上帝说，这些百姓他们用嘴唇亲近我，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上帝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但是他的心却远离我。
当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我们是唱给谁听呢？
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唱给谁听？
我们是唱给旁边的人听，还是唱给牧师听？
是唱给旁边的人听，或者唱给牧师听？
我们是唱给在天上的神听。
我们应该是唱给在天上的神听。
我很喜欢有一个教会，他们里面的那个前面有一个 banner， 有一块布条上面写的。
我很喜欢有一个教会，它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标题，一个 banner 上面
写。他们写的说，我们只有一位听众，就是上帝。
我们只有一位听众，就是上帝。
所以当我们到这里来敬拜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这里敬拜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进入跟神这种相交亲密的情感中呢？
我们有没有进入这种跟神相交亲密的情感当中？
还是我们在那里想赶快聚完会，牧师讲短一点，我们好到外面去吃中饭。
因为我们心里面想，牧师最好讲短一点，我们好去吃中饭。
可能我们会把主日的崇拜当作是例行的公事的传统。
我们有可能将主日的敬拜变成一个例行公事的传统。
那样的敬拜神会拒绝。
这样的敬拜呢，神会拒绝的。
第七章九到十三节。
第七章的九到十三节。
耶稣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却说，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割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神的命令是要做儿女的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来奉养他们。
神的命令是要做儿女的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奉养他们。
但是人是自私的，不肯听从神的命令。
但是人是自私的，不肯听从神的命令。
所以就故意说，我要奉养的钱已经捐给神了。
就故意说，我要奉养父母的钱已经捐了给神了。
因为在犹太人他们、法利赛人他们口传的律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
因为在法利赛人口传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你若先承诺你的钱财要捐给会堂的话，你就可以不必交税，不必去还给别人。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承诺将你的钱捐给会堂的话，就可以不必交税，不必奉献给别人。
所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教别人说，你可以宣告戈尔板，那个意思就是说归于神的。
所以为了他们的好处，他就教导别人说，你可以宣称割耳板，意思就是归给神。
那他们就不必去奉养神，去履行他们的经济上的责任。
那他们就不必去履行他们在经济上面的责任。
其实那个就是人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是人不要神，要自己做主。
人的问题就是人不要神，而要自己作主。
我们记得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借着蛇怎么对夏娃说？
我们记得当初在伊甸园，魔鬼借着蛇怎样对夏娃说呢？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神对夏娃说，你们 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好似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所谓眼睛明亮能知善恶，并不是那个果子有特别的能力。
所谓眼睛明亮能辨别善能知善恶，并不是说这个果子有特别的能力，
而是说当一个人他决心要拒绝神的时候，他就是要以自己为做决定对与错、拒绝神的标准。
但是说一个人他决定要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要以自己为标准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因此人类的社会道德都是以人做标准，而不是以神做标准。
所以人类的社会道德都是以人作标准，而不是以神作标准。
我们以自己道德的规范来定我们的传统，
我们以自己道德的规范来定我们的传统。
有一次我在国内旅行，
有一次我在国内旅行，
从安徽坐中型的 bus 到河南去，
从安徽坐中型的 bus 到河南。
上车的时候，那个车子前面明明写着说不可在车内抽烟。
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一个牌，明明说是不可以在车里面抽烟。
但是坐在我旁边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啊，一口接一口的腾云驾雾。
但是坐在我旁边有个年轻人，他就一口接一口的腾云驾雾。
我跟他说，车子前面不是明明写着说车内不可抽烟吗？
我跟他说，车子前面不是明明写着说在车内不可以抽烟吗？
他就瞪我一眼，他说你看司机不是也在抽烟吗？
然后他勒住我一下，你看你看看司机不是都在抽烟吗？
我只好把窗户开得最大。
我就只好将我窗开到最大。
每一个人对自己不合理的行为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不合理的行为都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按着犹太人洁净的礼仪，
按着犹太人洁净的礼仪，
他们在饭前要洗手甚至洗澡，
他们吃饭之前洗手甚至也洗澡，
他们要洗各种的器皿，
要洗各样的器皿。
这本来是一个好习惯，
本来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来检查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将它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检查的时候呢，
如果光是外表的洁净内心却不洁净就没有用，
如果只是外表的洁净内心不洁净就没用了，
那不过是表达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
只不过是用外表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
所以定了这些繁文缛节，但是在神来看是毫无意义，
所以定了很多繁文缛节，在神来看是没意义的。
本来洗手也是代表着做一件事情的结束，另外一件事情的开始，
本来洗手也都是代表做一件事情的结束，另外一件事情的开始。
好像在 McDonald 你看那些后面工作的人员，
好像你看看在 McDonald 在后面工作的人员，
当他做了洗桌子擦碗或什么，他过来要做 hamburger 以前一定要洗手的。
当他做了一些清洁的工作之后，然后他要再碰到这些食物之前，他一定会洗手。
那意思就是说，你是洗手表明一个新的洁净的工作要开始。
所以洗手是表明一个新的洁净的工作要开始。
但如果呢，你已经洗了手，然后又再去做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个意义就失去了。
但是如果你洗了手又去做一些污秽的事，那你的意义就失去了。
同样，如果我们认了错，我们说要悔改，可是我们又再回去犯同样的罪，那么这样的认错就失去了意义了。
同样的，如果我们向神认了罪悔改，然后我又回转头又犯同样的错，那么这个认罪悔改就失去意义。
所以洗手就表明是一个新的开始，要改正过来。
所以洗手是表明一个新的开始，要矫正过来。
第二点，奉养父母，这是一个真理。
第二点，奉养父母，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因为父母是代表神来养育儿女，
所以父母是代表神养育儿女。
既然要敬畏神，那么也应当敬畏父母。
既然要敬畏神，所以应当孝敬父母。
但如果说我把奉养父母的钱都捐献给神了，
但是如果我说我将奉养父母的钱都捐了给神，
这一种的奉献神不要。
我相信这样的奉献神是不要的，
因为动机错了，
因为动机错误了，
是为了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
是为了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
因此你看每一个传统可能都是好的，
所以你看看每一个传统可能本来是好的，
但是人的动机不好，所以必须先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来检查。
但是因为人的动机不好，所以必须先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检查，
看一看这个传统是不是变了质，
看看这个传统是不是已经变了质。
好比说我的孙子，
我未还我的孙。
他很喜欢洗手的。
他很喜欢洗手。
每一次吃饭前他都要去洗手。
每一次吃饭之前他都会去洗手。
但是一洗手就不肯离开。
但是一洗手他就不肯离开。
其实不是他爱干净。
其实不是他爱干净。
而是他喜欢玩水。
是他喜欢玩水。
平常不让他摸水。
平时不准他摸水。
所以找到机会就玩水不肯离开。
所以找到机会他就去玩水不肯离开。
这个动机不对，因此这个洗手不符合真理。
所以他动机不对，所以这个洗手都不符合真理。
我们每一个传统的观念都应当放在圣经真理底下，圣灵的引导跟光照底下。
所以我们每一个传统的观念都应该放在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光照底下。
要来看看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才去实践。
要来看看符不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才去实践。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些的例子。
譬如我们中国人都说家丑不可以外扬。
好比话我哋中国人都话家丑不可外扬。
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
呢啲系一种传统嘅观念。
所以夫妻两个人之间有很大的问题，也不肯跟别人讲。
所以偶然夫妻之间有好大嘅问题，又唔肯同别人讲。
一直烂到了没有办法才爆发出来。
一直搞到冇办法啦，爆发出嚟。
最后结果就离婚。
最后嘅结果就离婚。
其实。防微杜渐，在一开始有问题就能够去找帮助的话，
其实如果一开始有问题就去找帮助的话，
或者去问传道人，或者去问老练的弟兄姐妹，
或者去问传道人，或者去问一些老练的弟兄姐妹。
因为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听，我们是互相作肢体。
有一部分不舒服，其他的部分也要感受到这个 不舒服而去帮助他们。
如果有一部分不舒服，其他身上的其他的部分都会感受到不舒服的
帮助。所以如果你坚持人的传统说家丑不可外扬的话，你就失去了肢体的帮助。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坚持这个传统说家丑不可外扬，你就会失去肢体的帮助。
那么再来一个，譬如说我们中国人总是说要避免说长者的缺点。
又举另外一个例子，说中国人总是说要避免讲长者的缺点。
所以我们对上面的人总是歌功颂德。
所以我们对上面的人总是歌功颂德。
很少去直言不讳地讲他们的缺点的。
好少话愿意直言不讳咁讲出佢哋嘅缺点。
但这种传统就养成了这些领导者不敢讲自己的有错。
咁样就会引起呢个领导者佢唔敢讲自己有错。
往往一直大到这个问题不可收拾的时候，只好下台挂冠而去。
往往到一个问题大到不可收拾嘅时候，只好下台挂冠而去。
但是圣经的真理怎么讲呢？
但是圣经的真理怎样讲呢？
圣经说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圣经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
如果是牧师错了，你们就应当跟牧师讲你错了。
如果是牧师错了，你就应该跟牧师讲话你错了。
当面的直言比背后的批评更重要更好。
当面的直言比背后的批评更重要更好。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传统的观念而失去了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传统的观念失去了圣经的真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譬如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总是认为男人比较重要。
比如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总是觉得男子是比较重要。
所以现在中国男女的比例是106:100。
所以现在中国男女的比例是106:100。
有一些村庄里面是130男人比100个女人。
有些村庄里面是130个男子比100个女子。
这是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找不到老婆。
这个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其实我在说的不是找老婆的问题。
其实我所讲的不是找老婆的问题，
乃是说这种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
而是说这些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
养成了一个大男人主义沙文主义，
养成一种大男人主义，
总是说我是男人我比你懂得多，
仲系话我系男子，我比你懂得多。
我是丈夫，我是一家之主。
我系丈夫，我系一家之主。
圣经有没有说丈夫是一家之主的？有没有？
圣经有冇话丈夫系一家之主？
啊、有没有？啊？男人是一家之主，对不对？这句话，
男人是一家之主。
圣经有没有这样讲？
圣经有没有这么讲、
啊？有没有？你们怎么不敢讲呢？圣经有没有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嘛？
到底是有定是没有、
啊？赞成没有的举手，我看有多少。
赞成没有的举手。
赞成圣经有讲男人是一家之主，请举手。
赞成圣经话，男人是一家之主，圣经有啊？
只有一，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
只有
两个，
有两个。
圣经有讲啊，圣经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就说了。
圣经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二十二节话。
那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亚哈水鲁，波斯王亚哈水鲁啊，有一天召聚了一个很大的宴席。
有一日波斯王亚哈水鲁召聚了一个很大的宴席。
他就请王后来。
他就请王后来。
王后却不肯来。
王后不肯来。
王很生气，
王就好生气。
王左右的这些大臣呢，就怂恿王废掉这个王后。
王左右的大臣就怂恿王废去那个王后，
说再娶一个年轻美貌的。
你可以再娶一个年轻美貌的。
这个亚哈水鲁王是一个色鬼，
亚哈水鲁王是一个色鬼，
所以他就下了诏书，
他就下诏书，
通告全国，
通告全国。
说丈夫要在家中做主，
他说丈夫要在家中做主。
他意思说我要娶多少个老婆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我要娶其他个老婆都可以。
但你读圣经中虽然有说丈夫在家中做主，这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亚哈水鲁王的旨意啊。
所以你读圣经，虽然圣经有那么一句话丈夫在家中做主，但这个不
是
神的旨意。
这是他找一个理由要推行他大男人主义，
这个是亚哈垂鲁王找一个理由去推行他自己的大男人主义。
那么圣经里面讲谁是一家之主呢？
圣经里面讲谁是一家之主啊？
是谁？是主耶稣
基督，主耶稣
基督，
不是丈夫。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不是一家的头，
丈夫不是一家的头。
哦，这个差别很大，你懂？
你知道这个差别很大，
因为家里面除了妻子还有儿女还有其他，
因为家里面除了妻子还有儿女，
儿女需要从爸爸的身上看到做一家之主的榜样，做妻子做妈妈头的榜样。
儿女需要从父亲的身上看见他们做妻子的头的榜样。
但全家的人都应当顺服在主耶稣的底下，
但是全家的人都应该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底下。
再讲一个传统的观念，
再讲一个传统的观念。
我们说女人受教育是为了将来有更好工作的机会，赚更多的钱。
我哋话女人受教育系有将来有更好工作嘅机会，赚更多嘅钱。
所以女人读了硕士、博士之后，留在家里面带孩子，这太可惜。
所以如果女子读咗硕士、博士，留喺屋企里边带孩子，太可惜啦。
所以应当出去大展宏图。
所以应该出去大展宏图。
但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
但系圣经嘅真理唔系咁样。
圣经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个角色，
圣经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有一个角色。
既然生孩子，这个是女人要过的一个阶段，
既然生孩子是女人要过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女人第一职责是养育婴孩，养育孩子，不是赚钱。
所以女人的第一个职责是养育孩子，而不是赚钱。
再讲一个传统的观念，
再讲一个传统的观念。
譬如说我们常常认为儿女要念书就是一定要念第一名，
比如我们常常说儿女要读书就一定要读第一名，
一定要拉到好成绩，
一定要好好的成绩。
所以父母只会注重有没有拉全部是 A、
父母只会注意他有没有全部都是 A，
看看他有没有考到 SAT 2400分、
看看他考试考到几多分，考到满分，
最后把孩子送上了常春藤大学。
最后将孩子送上常春藤大学。
但如果你忽略了孩子他的灵性的发展，
如果你忽略了孩子灵性的发展，
就算是他很好的成绩、很好的学校、找到很好的工作，
就算他是很好的成绩、很好的学校、找到很好的工作，
最后不过是为这个社会添了一个多交税的公民而已。
最后只不过为这个社会多加了一个多交税的公民，
对神的国度毫无贡献，
对神的国度毫无贡献，
与神没有关系，那么是多么的可惜。
如果同神没有关系是多么可惜呢？
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传统的观念必须要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来检查，
所以有很多传统的观念必须要放在圣经的真理底下来到检查。
然后主耶稣跟众人又有一段的教训，
然后主耶稣同向众人又有一段的教训。
第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第七章十四至到第十六节，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里告诉我们，外表的污秽不会污秽到人的内心，
这里告诉我们，外表的污秽不会污秽到人的内心。
在我们 Mount Healthy 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嬉皮，
在 Mount Healthy 这里住着一个嬉皮，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过他，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这个嬉皮士。
他年纪大概将近五十岁，
他年纪大概将近五十岁，
他总是赤着脚，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
总是赤脚，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他的头发胡须都不剪，
头发胡须都不剪，
他常常在街上就这样子一个人走，
常常在街道上一个人走。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一个 Hamilton 跟这个 Compton 交口那一个图书馆里面，会他在那里，
有时候他会在 Hamilton 和 Compton 交口的图书馆里面。
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他，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邋遢，
你第一次看见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很邋遢，
你甚至会有点怕，不敢跟他讲话，
你会有点怕，不敢跟他讲话。
但其实这个人他是非常 nice 非常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我跟他谈过，不但他是非常客气，他的学问也很大，
我跟他谈过偈，不单止他很客气，他学问都很大。
你我不可以凭着一个外表去断定一个人的内心，
你我不可以凭着一个外表去断定一个人的内心。
当我在农村的时候，
当我在农村的时候，
我常常遇到这些农夫，他们外表看起来邋里邋遢脏脏兮兮的，
我常常遇到一些农夫，外表看起来是很邋邋遢遢的，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十分的良善，
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的良善。
倒是那些在城里面的人西装笔挺像我一样，
都是那些在城里面的人西装笔挺好像我这样，
他们的心眼倒是很坏，
但是他的心眼都是很坏。
外面的污秽不能够污秽到人里面的内心，
外面的污秽不能够污秽到人里面的内心，
可是人内心的污秽出来会伤害人，
但是人内心的污秽流到出来就会伤害人。
如果一个人心是存着嫉妒，他说话总是带着刺的，
如果一个人他心存着嫉妒，他讲说话总是带着刺的。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怀疑，有怀疑，他总是从负面的角度看事情，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怀疑，他总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事情。
好比一个人他失去了一头牛，
好比一个人他损失了一头
牛，所以他看他的邻居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一个偷牛贼，
所以他看他的邻居怎样看都觉得他好像一个偷牛的人。
过了两天他的牛自己走回来，他再看他的邻居怎么看都像一个老实的农夫，
过了两天他的牛走回来了，所以他看他的邻居都像一个老实的农夫。
我们自己心里面污秽才会把别人看得污秽，
我们自己心里面污秽才会将别人看成污秽，
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心是很重要。
第七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第七章的十七到十九节，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的规矩，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规矩，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有些是关于食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这乃是因为有历史上的因素，
这个是有历史上面的因素。
在摩西那个时代里面，这个食物的保存是一个大问题，
在摩西的时代，食物的保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神要保护以色列人的健康，给他们有这些食物的条例。
神要保护以色列人的健康，给他们有多些食物的条例。
但这些情况到了耶稣新约的时代都已经改善了很多。
但这些情况到了耶稣新约的时代已经改善了很多。
因为已经从一个游牧的状态进入到农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城市生活。
因为从一个游牧的状态已经进入到稳定的城市的生活。
所以这种饮食的条例就不再有需要。
所以这些饮食的条例就不再有需要。
到了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食物都是洁净的。
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讲到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只是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叫人家跌倒，
只是我们吃的时候要留意不要绊倒别人。
因此保罗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所以他说食物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都没关系，吃也都没益。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应当吃血这样东西。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吃血，
因为这个血是代表生命，这表示我们尊重生命。
血是代表生命，所以表示我们尊重生命。
第七章第二十节，
在第七章第二十节，
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伤人啊，污秽人。这里讲到十三个罪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这里提到十三个罪都是从内心发出的。
因为人心本来就是污秽的。
因为人心本来就是污秽。
主耶稣指出来人心的可怕。
主耶稣指出来人心的可怕。
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改变自己。
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改变自己。
就像保罗这样的人。
就好像保罗这样的人，
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来与我同在，
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我们都有罪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我们都有罪的性情。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好呢？
接下去保罗说，
跟着保罗说，
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不再受死跟罪的律的捆绑，
使我们不再受死和罪的律所捆绑。
他的意思，我们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除掉心中的这些污秽。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除去心中的污秽。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一再的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再这样说，
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藏在我里面的凡属我的就结果子，我就修理他们，
藏在我里面就上结果子，我就修理他们，
使他结果子更多，
使他结果子更多。
主耶稣的话使我们变成洁净，
主耶稣的话使我们变成洁净，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
有许多的传统观念必须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来检查，才可以决定是不是合乎真理。
有很多传统的观念必须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检查，然后才可以决定是不是合乎真理。
行善虽然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行善的动机很重要。
行善虽然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行善的动机很重要。
不好动机的善行神也不悦纳，
动机不好的善行神都不会悦纳。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心中的污秽，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心中的污秽，
因为一不小心它就会跑出来，会伤害人，
因为一不小心他就会跑出来伤害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住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基督里面，
接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
接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
这样我们才能够被修剪，
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被修剪，
为神所用，
为神所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个圣经的真理再一次解明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将这个圣经的真理解明在我们面前。
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有许多传统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传统的观念可能是不正确的。
主，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中重新的来看这些的观念。
主啊，帮助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中重新去看这些观念。
如果有需要更正的，帮助我们改过来。
如有需要更正的，求主帮助我们改落过来。
主啊，你也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罪性。
主啊，求你都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罪性。
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一些污秽的东西会出来伤害到别人。
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些污秽的东西会出来伤害到别人。
主啊，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真实内在的洁净。
主啊，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里面，才能够得着真实内在的洁净。
主啊，让我们常常靠着主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来归向你。
主啊，让我们常常靠着主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归向你。
好叫我们里面被你的话所洁净。
好叫我们里面被主的说话所洁净。
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